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在上个周末呢，召开了上台后的第一次全党代表大会。在会中，有党代表提出了中华民国不被国际承认，也无法加入联合国，因此提议要废除中华民国的国号，彻底的来落实转型正义，让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对此指示要将提案来交付研议，民进党是不是有可能来采纳这个大胆的提议呢？那么废除中华民国符不符合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它又有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影响？到底中华民国的存与废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针对这个话题，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高雄的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的副教授陈志杰陈教授。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第二位呢，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中国网络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云超先生您好。
你好，陈教授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先请教在高雄的陈志杰陈教授。蔡英文主席他后来把这个提案呢送交给民进党的中央执行会来进行所谓的研议，也就是研究审议。也有人说这就是暂时搁置了。您对于蔡英文的做法，您觉得正确吗？为什么？
我觉得蔡主席也是蔡总统，在这个议题上面，确实他是处理了用一种比较低调、一种冷淡的方式去处理他。意思就是说，这个议题并不是蔡主席也不是蔡总统他执政的优先目标。那他在全代会上面提醒了民进党的同仁们说，现在面临的执政的挑战呢是非常的大。也就是在蔡总统的执政目标里面，他第一个要让人民呢对他的政府执政能力有感，对于执政这个处理危机的能力啊要能够予以肯定。至于说这些比较国族啊意识形态的牵涉到国民国旗国歌这种最抽象的问题呢，他觉得这不是他优先的目标。
是陈教授想继续请教您的。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在民进党的全代会上的一位党代表所提出的，那么当然不是说民进党未来的一个党的政策，但是您觉得他有可能引领在党内的一些想法吗？类似像这样的提案他到底说明了什么？在民进党党内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声音？
如果我们看全代会的报道呢，我们会发现提出这个废除中华民国提议的是一位青年的党代表。那么青年自然是比较热血，理想主义也比较高，但是呢他也就是党代表的一个分子，他自然是有一点这个发言的基础，有一点代表性。但是民进党也必须要顾虑到面临目前紧迫更为严重的危机，就是在经济、在贸易以及在内政的处理上面这个重要性对民进党政府而言都是远高于国民国旗这些抽象的问题。
是，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我们看到在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上也有很多的网友在对此进行讨论，甚至还有网友说这是习近平的机会来了，两岸问题这一次可以彻底的解决，如果这个蔡英文政府确定要废除中华民国的国号的话，您认为所谓的废除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决策或决定，现在是时候吗？
我想对于台湾本身的现状来说，现在也不具备条件去废除更改这个国号，或者说是做类似的举动。因为台湾在第七次修宪案之后已经树立了全世界最高的一个修宪的标准，也就是说台湾它一个如果要启动一个修宪的话，立法院这边要四分之一提案，四分之三出席，那也就是说只要有二十个立法委员缺席的话，这个就没有办法提交表决。更何况即使立法院通过，还要全民公决，全民公决要所有投票人的一半同意，也就是以台湾现在算要超过900万票。显然以民进党现在的支持者来看，也就是说过去几次大选最多也就是600多万票的话，离目标有很远的距离。所以现在就提交这种 议程的话，我想毫无疑问，除了给自己找麻烦之外，找不到更多的一个好处的一个可能。所以我想刚才那个陈教授讲的，我想也我很赞同，就是说对于民进党政府，对于蔡英文总统来说，当务之急当然是搞好内政，搞好台湾自己的民生经济，然后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还有就巩固自己的支持力，然后才有可能去考虑更长远的问题。那对于中国来讲，那毫无疑问就是说，中国只要发现你有这方面的苗头，当然他就要文攻武吓一番。但是事实上，现在来看，起码在国家的层面，好像还没有对此做太多的表态。他们也知道，这个民进党的一个议案，甚至还不是一个提案，也不是终止会要提交党代会表决的这么一个东西，离真正最后变成现实还有无穷远的距离。所以也就是说，它最多只会成为中国国内网民或者是媒体继续这种培育民族主义的这么一个话题，但是不会成为国家或者像国台办正式反映的一个内容。
是，那么继续我想回到在高雄的陈思杰陈教授，我们也看到了，那么多年来很多人也提到有关于中华民国的存在与否这样的一个质疑。从辛亥革命以来，国父孙中山建立了中华民国，到现在105年了，很多人说到底中华民国它还有没有实体存在？您能不能在这点上跟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说说您的看法呢？
我想自从台湾民主化之后呢，经过了就像刚才温先生所说的好几次的修宪，从李登辉先生开始一直到陈水扁先生，那么这几次的修宪下来，加上行政体制的改变呢，虽然中华民国仍然维持了这个名字，但是它的行政体制已经跟不要说跟辛亥革命那个时期是不一样，跟这个国民政府这个到台湾的1949年那个时候也是大大的不相同。所以现在中华民国这个名称虽然在但是呢这个可以说是只有名字在了，事实上它的内容呢已经是彻底的相当的不一样。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民进党的执政现在在执政的团队里面呢，包括市长和立法委员，大部分呢都不满意中华民国的国名，但是原则上勉强可以接受，因为中华民国的实际的宪政体制呢已经是跟25年前是相当的不同了。
嗯哼，那我们也知道这次提出的这个党代表他提到说，这是因为要加速要落实所谓的转型正义，所以要废除中华民国的国号。陈教授，您认为转型正义到底它的重要性何在？如果蔡英文政府要来落实这个转型正义，它还有其他的方式能够来执行吗？
转型正义从陈水扁两任总统那个时候呢是叫喊得非常的这个激烈的，那么确实也将一些国营企业还有重要的这些公共空间呢，我们说加以解除戒严以及这个改名把具有中国大中国意识的这些国营企业都加以改名。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国民党的党产问题，那么这个事实上是比较具体的现在立法院的下这个即将要展开的这个临时的会议呢事实上也就要处理国民党党产的这个最终的解决方案。所以所谓的转型正义在台湾呢，目前比较具体的就是党产问题。至于说这个国民国旗国歌，这个因为牵涉到的这个方方面面太过于复杂，甚至牵涉到台湾的安全问题，所以我想少部分的这个主张独立的人士自然是希望他改国名成为一个所谓正常的国家，但是成为正常他心目中正常国家的代价呢是非常之高的所以大部分的台湾人包括蔡总统和他的团队可能没有这样的想法。
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线上是温先生您说
我想就是我发现台湾有很多评论人士或者是政治的人士，他们对转型正义的理解太偏向于整个国家宏观层面的转型正义，而针对一些具体的微观的层面其实远远关注不够。也就是说在当年的戒严时期，也就是国民党的威权统治的时期所犯下的罪恶的具体人具体事件，这些事情有没有进行一个调查或者追责，这其实才是转型正义能够体现到实处的最具体的表现。但这一方面 我看到的论述和着力点并不多，我想这个才是转型正义的要点所在。
嗯，好的，我们谢谢温先生的说明。我们继续呢，想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的看法又是如何？我们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上海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听得到我说话吗？
听得到，请说。
我想表达一下我作为一个大陆的一个民众的一个看法，我想说三句话。然后第一句话，那些愤青不是说什么南海什么中国要开战嘛？那我想问一下，之前那个日本那个侵吞钓鱼岛的时候，把那个公然侵吞中国的国土的时候，有没有开战？而且之前那个天安舰那个中国不是说绝对不进入航那个航母不进入黄海嘛？但是美国不是照样进来了？后来媒体不是一片沉默嘛？第二句话我想说，那个世界上我去过国外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台湾，而且他国外他觉得并不属于中国，然后并不知道什么中华民国什么 ROC 啊，这个东西真的不知道，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搞清楚，因为1949年不是已经灭亡了嘛，没有人知道什么中华民国。我觉得第三句话我想说，国民党1949年之前啊，被打败了，然后赶出了那个中国大陆，现在反过来现在又向那个自己的手下败将跪下来，那个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下跪嘛，这样一个政党我觉得比共产党都没有那个廉耻，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那个台湾的那个支持，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迟早会被赶入那个废墟的，所以我觉得庆幸现在民进党上台了。好的，
好，我们谢谢上海的王先生您的看法。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南的史先生。史先生您有什么看法请说。
我的看法是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不要去掉，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呀不要去掉。
为什么呢？
中国是一国两府，将来我们还希望中华民国回大陆。
是史先生。
挺好的啊。就这样。
好，我们谢谢您，河南的史先生。那么我们想请教温云超先生啊，我们知道这个刚刚两位观众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说到了这个中华民国，刚刚也有这个上海的王先生也提到，确实现在在国际间台湾呢经常被冠上的，也因为国际的压力只能使用中华台北，甚至有的时候是中国台湾这样的一个字样，中华民国几乎在国际间已经难以使用了。如果说真的废除了中华民国，但也有另外一方面的人说，这真的能够有助于台湾来拓展国际空间或者伸展它的国际地位吗？您的看法？
我想就是说，如果台湾不改变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它就注定无法扩展自己的国际空间。但反过来未必成立，就是说台湾即使改了中华民国的国号，也未必能够一定扩展国际空间。我想这两个论断应该都是成立的。第一就是说，因为中华民国本身被大陆官方形容成就是内战遗留的一个结果，中华民国这个四个字本身就包含了对一个中国这个的认同，所以就是说，并且也就是通过联合国决议，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一个合法地位，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不改，那台湾就是说注定没有国际空间，因为国际已经对中华民国这个四个字已经有固定的看法。但是改完之后，当然它毫无疑问也还会继续受到中国大陆的打压，但起码台湾自己在做论述的时候有它的自己的主体性。至于河南史先生所说的，就是说希望台湾不要改，希望保留中华民国，这其实是很多大陆的自由派人士的一厢情愿了。因为很多人特别是中国大陆存在一个叫做民国宪政派，认为中华民国的46的宪法可以成为中国未来的一个宪政的一个蓝本，也希望就是说中华民国一直能够存续，最后回到中国大陆，大家在这么一个名号下统一中国，也走上宪政的道路。在我看来，这当然是很天真的想法，因为中华民国在台湾已经泡沫化虚化，甚至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被废除，这基本上是可以看得到的现实。所以我想更多的考虑台湾如何突破现状寻找出路，而大陆的民众也要考虑就是说如何在自己的本土上找到自己的认同，然后 追求自己的民主宪政之路。
嗯，陈志杰教授，您的看法呢？如果说今天更改了台湾的国号的话，能够改变它在国际间的一些空间和地位吗？美国方面，您觉得又会可能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
虽然我不能代表美国政府说话，但是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像刚才温先生所说的，如果我们这个排除万难，真的改了国名，把一切跟中华民国或跟中国有关的图腾符号都去除，代之以台湾或其他福尔摩沙之类的名称，自然它是跟现在台湾的政治现状呢，这连结是更强，更接地气。但是在国际社会上面所面临的挑战是否会变小呢？自然我们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代表自己，我们不再代表中国，也不希望与中国在外交上面这个政治上面有什么重叠的身份但是这样未必会让我们的国际空间变大反而可能会遭受更多的挑战。那么我想现在就是台湾的内部啊，它必须要慢慢的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往实质独立、法理独立的方向去走，我们将要付出何等的代价？那么这个代价是不是全民能够接受？现在的问题就是许多的，尤其是青年的朋友们心中满怀独立建国的理念，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独立建国的代价极其高昂且不说在经贸上面，甚至可能要流血流汗。那这一点对于承平已久的台湾来说，并大部分来说都没有想过这样子的代价。
嗯，是陈教授，我继续还想请教您，这一次在民进党的这个党代会上面，除了提到这个撤废中华民国国号之外，也有党代表提出，是不是要把蔡英文所提的维持现状来列入民进党的党纲，甚至来取代这个1991年民进党的台独党纲。那么当然了，这个意见呢后来也是被暂时的搁置，但是您认为这样的一种声音是不是民进党未来会考虑的一种做法呢？
确实这有可能是民进党内部其中几个派系的一个通常这些派系呢跟中国大陆的官方与非官方的关系呢是比较好的，比较有沟通的管道。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全代会他所选出来的中常委呢这个谢长廷先生所代表的这个派系呢没有得到一席的中常委。
嗯，
这事实上对这个用维持现状来取代这个之前的两个民进党的决议文呢他的未来就不是那么乐观了，因为主要这个议案是谢长廷先生和支持他的这些民进党人所在推动。
是，所以您认为民进党应该不会轻易的来动到这个1991年的台独党纲是吗？
在蔡英文就职总统以前，确实在民进党内部有这样子的讨论。那么现在我觉得蔡总统可能都不会想往这方面去想，因为他目前的执政的危机确实是相当的深重所以不论是废除中华民国、废除华航，或者是这个废除原先的台独党纲，这个对他来说都不是优先的目标了。
是，我们继续呢，有个问题想请教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这是我们在网上的一位观众，署名叫 Lloyd Harbor， 他呢说他想请问中华民国国号的存在对于中共政权有什么样的现实好处？温先生，您的看法？
那我想中华民国里头至少有一个中还有一个国，所以那还是有中国的含义在，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那就刚才我说的，其实对于中国大陆官方来讲，他是把台湾现在试图是内战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只是台湾中华民国的这个也是代表一个中国，只不过他们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他的合法性的地位。中国当然不希望中华民国四个字发生改变，因为你中华民国改成台湾的话，对于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北京方面来讲，当然是认为就是说你自己已经在变更自己对于一个中国的这个概论述。当然更核心的问题，我想其实都要修宪的话，国号其实不见得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可能就是说对领土的这可能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例如对既有的主权呢怎么样定义？如果只是 说局限在那个自由地区的话，那形同实质的法比的台独。我想这个是更关键的问题所在，反而跟国号没多大关系。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反分裂法，里头有一个条款，就是说如果台湾发生迈向独立的一个重大事变、重大事项，我想这个就包括了更改个国号。所以无论如何，把中华民国几个字拿掉，换成不管是别的任何一个东西，除了换成中国两个字之外，我想北京当局都不会乐意看到，并且也会认为是台湾方面的一个故意的重大的一个。
好的，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想请在高雄的陈教授跟我们谈谈呢、啊。我们知道蔡英文在上任的时候他说过，执政不是来讨好各方的，但是从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我们就看到，在民进党内来自不同各派系的压力仍然存在。最后您能不能跟我们简单谈一谈蔡英文如何能够来平息党内的各派系的山头势力，来做好他的执政，然后同时呢维护这个两岸的稳定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想蔡英文女士呢，蔡博士，她在民进党最艰难的时刻接下党主席，那么接连打胜仗，从一个最低迷的状况把民进党带到全胜、完全执政的状况，所以现在蔡总统在党内呢，几乎就是没有敌手了。那即便呢，这个全代会所选出的中常会中常委不一定是他所中意的。但是呢现在他所掌握的执政资源和他的政治声望都不足以让党内其他人士来对他加以挑战。
好的，
只要他在政治、他在行政上面不要出大差错，那么我想他现在所要面临最艰巨的挑战就是让台湾的经济活力能够恢复、那么这就牵涉到跟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所以我想这一次在南海的这个问题还有在这个美国牛肉猪肉的问题上面，蔡英文都会对美日做出重大的让步。
好的，我们谢谢陈教授，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所有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您的收看和参与。美国之音是自由论坛，来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